跟殷总看打仗的时候路过庐山，他当时很傲慢呐、这个大权在握所以要慧远大师下山来见他慧远大师不去，称计不去，所以就桓玄看着慧远大师不下山，他自己就下山了就上山去见慧远大师。一见他就说了一句话，这叫不敢毁伤，何以削发？这就有点挑战性了。礼记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是孝之始也。这是孝的表达。你现在不敢毁伤分身体抒发，你怎么剃了光头啊？你剃头辞亲隔爱毁伤父母的这种身体，你就是不孝啊。他用这个来指责慧远大师。慧远大师就说这句话，立身行道，立身行道。因为孝经里面正好第二句话就是孝之始也，下面是立身行道，孝之终也。这是大孝是用这个大的孝来用来对治他用小的孝的一种责难。你能够立身行道，光宗耀祖，利益国家民族这就是大孝所以辞亲隔爱出家是奉行大孝是这样所以这个孝，这个儒家的孝只是局限在现世，佛教的大孝从它广阔的时空态来看，它是贯穿过去未来现在的，这是从它的横向来看。从竖向来看，儒家的孝只是这个平时奉养他的物质生活，最多顺应清心让他快乐，最高的就是这个光宗耀祖这个。但是佛教的孝除了这些之外，还要使现世和过去世的父母都离开三界轮回都就近成佛是要把父母提升到这个程度才是真正体现大孝就近的孝所以佛的孝顺 父母是通三世的那拯救父母是要让他得到真实的大力的，这个佛教的孝是不是更伟大更崇高所以在梵文经菩萨戒里面，他这个孝，孝为至道之法很重视孝孝是至道之法，这了不得孝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法成佛的法孝又名止志你的戒律的精神就是一个孝的这种扩大你把一切众生都看成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父母，你还敢对他杀到淫妄酒吗？去造孽吗？所以梵网经不断的讲，一个受菩萨戒的人以慈心故以慈悲心故，你不能杀他，你不能去偷盗他，你不能去邪淫他，你这样慈心故，你对这些众生他是我们的父母你感恩行道都来不及，怎么能对他在他身上去做恶事呢，损害他呢所以这里引用梵网这句话，就我们受菩萨戒的人为什么要行放生业是以慈悲心行放生业，行放生业它有一个理论依据是佛眼观照这个一切众生，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男子不仅是人道的男子了，就是动物里面的男子也都是我们的父亲 以前女人是我母啊，不仅人道的女人是我的母亲呢、啊畜生道的这些雌性的动物也曾经多生多劫跟我们做过母亲呢、啊所以我生生世世无不从这些父母来受生的，来受生，他对我们有恩呐、啊，我们要报答父母的恩呐、啊。所以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啊，六道众生都是我们父母啊。如果我们杀这些动物来去吃的话，就等于杀自己的父母啊。你看这是佛眼看到的事情真相啊，啊所以佛对一切众生都怜悯啊慈爱啊要度脱他呀、啊、这是一个孝的行为啊啊所以佛度一切众生是体现他的大孝啊那这个佛教的孝就不是自深自广自远吗啊那世间人所谈的孝，父亲在，你对父亲扶老奉养，啊，父母不在了，死去了，你在他的忌日啊，施点饮食来祭奠，尽你孝子之心，啊，大多是局限在这个程度。如果父母或者有罪孽了，下辈子轮回到异类去了，动物。鸢飞卵洞里面去了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真相要杀生吃肉殊不知在你属杀吃肉的动物里面就有你的父母在里面了所以我们啊忘记了迷失了三世无尽的道理而以几十年有限的时间的孝来责备出家一说这是属贱的是浅显的是可怜的啊！所以佛教教我们戒杀放生吃素念佛它也是以孝道引发的慈悲心救度一切众生的这种崇高的举措或者有人又说了啊，说猪羊鱼虾这些动物乃是天生来滋养人的啊，食这些动物的肉又有什么罪呀、啊？啊，一般基督教也这么讲啊，但是我们建立同体的慈悲心之后我们就不敢说这样的知见了这是你由于你的身体没有经历这些像猪羊鱼虾这样的境界而虚妄说出来的如果你自己也曾经做过猪羊这些境界你被人杀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那种渴望人救啊救命的这个都不暇呀、啊、我们不忍心去令这些动物这样的痛苦啊这个终须之道就是要设身处地啊换位来体验呢、啊在一本书《劝诫类篇》里面记载一个公案说福建蒲城有一个县令啊，姓赵的这个县令呢倒是很有善根吃素念佛但是他有个夫人对佛教一点信心都没有啊，这个杀生吃肉天天都是他的夫人生日的那一天就买了很多的动物他准备杀这些动物大宴宾客来请客 所以这个赵县令就对他夫人说，哎呀，说你要诛兽，你让这么多的这个动物都死去，这可以吗？这不好啊，就劝他不要这样干。这个夫人还反唇相讥了，啊，说你的话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迂腐的话，啊，如果都依你们佛法说啊，男女不同数，不杀一些动物啊，动物生命，那再过几十年，满世界都是畜生的啊！我不听你这些，还这样。哎呀，这个赵县令看看劝说也无效啊，啊，摇摇头，叹息的就离开了，没有办法劝。啊，等到夜晚的时候，这个夫人睡觉，做梦了。他在做梦，睡觉做梦，那个厨房里面已经是灯火通明了，准备第二天大宴宾客，在那里成群结队的动物等着宰杀。这个夫人夜晚做梦，就梦见自己的魂师啊，神师啊，离开身体，到了厨房，看到了那一排的啊猪羊鸡啊，在那里排等着对挨宰。杀猪的是夫人，她的神识啊，一下子附到的猪上去了，附到猪上自己就变成猪了啊！于是那个厨师拿着尖刀一捅下去的时候，他就痛了啊啊！杀死了以后再放在烫水里面，这个拔毛啊，再用尖刀开肚啊，再把五脏六腑拿出来啊，哎呀，这个过程他感到痛啊，叫啊，叫的又叫不醒了 啊这个杀猪好不容易把猪杀好了啊，结果就杀羊，他的神识又附在羊上了啊，这个羊呀，怎么杀怎么剥皮什么的，又痛得要死的人，最后杀鸡杀鸭，他的神识都附上去了，就是看到自己就成了属杀的动物。好不容易排成队的这些猪羊鸡鸭杀完了，他以为喘口气，喘口气谁知道看到一个小小丫鬟拿了一条金色的鲤鱼出来，笑嘻嘻的过来，哎呀，你看我买了一条金色的鲤鱼，夫人是最喜欢吃鲤鱼的，她喜欢吃鲤鱼根，就是把鲤鱼这个搞成碎肉，然后把它蒸，这一来他的神识又附在鲤鱼上去了，附在鲤鱼上去了，那个厨师把那个鲤鱼放在砧板上一放，开到膛就破那个鳞甲呀，哎呀，这是夫人痛死了，这个一尖刀在那破呀，他在叫啊叫啊，痛得痛醒了，大汗淋漓呀，恐怖之极呀，这心跳如颤呐。就正在心跳都颤的时候，这个丫鬟端了一碗鱼羹过来，笑嘻说，夫人你起来了没有啊，你爱吃的鱼羹给你端来了。这夫人这时候一看摆摆说，哎呀，你给我走远一点啊，他哪敢吃啊，啊，这时候她的丈夫进来说，哎，你怎么不舒服啊，这夫人说，哎呀，大家把昨天做梦的事情说了一声，都说不出来啊，恐惧的要命啊，所以她说我再也不吃肉了，就发心啊，就吃素，吃长素啊，以后也参加放生。哎，她的丈夫很高兴啊，哎呀，你看看，真是佛菩萨对你加批呀！啊，让你亲自受到这个宰杀动物的苦啊，你的恶业才能止啊！哎呀，这个丈夫就赶紧拜佛呀，感谢佛菩萨，让他的夫人回心呐、啊！啊，所以还是这个夫人有善根，还碰到这么一个纯良的丈夫啊，还能够劝他。再加上佛菩萨加批啊，让他止住了这个杀业， 否则他生生世世就会变成猪羊鸡鸭虾供人宰杀饮食啊。所以世间人杀生食物的人能够设身处地的把这些所杀的猪羊鸡龟做自己想，他就可以回头啊。还有一种人说，哎呀，我吃这些牛羊鸡鸭这些肉是为了度脱这些动物，说这个大话，这种人是很可恶的，他自己又想吃还说要度人家啊。那如果有其他人说我把你杀了我度你，你愿不愿意啊？你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这是起码的呀啊。而且这种说法不仅显教没有，就是密教也没有啊啊。如果你真的有祭奠这样的神通，倒也未为不可啊啊。有人喜欢吃肉，常常用祭奠来看啊，人家这个祭奠啊，这个酒肉穿肠过啊，佛祖在心留，哎，他把这个来辩护。但是人家祭奠他有本事啊，他吃一只鸡可以吐一只活鸡出来啊，吃一条鱼可以吐一只活鱼出来啊。你有这种本事吗？你吃下去都成了粪便了，你怎么能学人家祭奠呢？所以人家祭奠能够酒肉穿肠过，佛祖在心留，你如果酒肉穿肠过，那就是魔王心中留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所以这个邪说误人呢、自己就要承担这样的杀生的罪过啊，这是极端无廉无耻之辈才敢说这样的话啊。学佛的人要明白自己的身份力量，不可妄自夸大啊，去说这些自欺欺人的话啊。这里又举了一个公案啊，这是梁武帝的时候啊，四川青城山有一位啊很了不起的出家人啊，叫道香啊，有大神通力量，但是秘而不露啊，来历不凡。但青城山呢，每年都有个例会，这个例会一来，大众都是大吃大喝，杀生很多。这个道香和尚啊，来劝大家不要杀生，但是大家都不听，哎呀，劝了几年都没有效果，是让这个道香法师没有办法。有一年呢，他就在山门口挖了一个大坑啊，挖了大坑，他就对大众说，好，你们都大吃大喝，今天也分我一碗肉怎么样啊。大家听着他要吃肉喝酒，那好啊啊，都给他大碗肉大碗酒，他也就吃，来了什么肉都吃啊，什么酒都喝，这样就是醉饱，就让人把他扶到那个挖的坑前，他就吐，这一吐也就出现境界了，他吃去的飞的动物，哎，吐出来就飞走了啊，地下走的动物他吃进去，哎，他就开走了啊，这个水族的动物鱼虾就吐满了一坑。这时候大众才大吃一惊，才害怕呢，就不敢再去杀生了。他有这么一个啊行为的这样的举措。过了不久，道香就作画了。为什么？有一个很奇异的事情。当时四川有一个学佛的人呢、 到处参学，就参到了智公禅师那里。智公禅师他是梁武帝的国师了啊，这种人，这个人也是很了不起的。当时就拜访智公禅师，智公禅师就问：“你是哪个地方人呢？”啊，他说是四川来的。智公禅师就问：“四川香贵贱？四川的香是贵还是贱呢？”那个人说：“很贱。”啊，说是香很贱。智公说：“以为人贱，何不去之？”说句话，这个人回来，回到青城山，就对这个道香法师转说了智公禅师的话。啊，这道香法师一听，知道了，马上就作法了。他就是香嘛，香在那个地方很贱，啊，以为人贱，还待在这世间干什么呀？他就走了。啊，像那个阿难尊者，他说一个偈，别人都不听，还说阿难年老了，他一听，坐在这个世间没意思了，没有价值了，走啊！啊，所以这个在世间，他安分守己，做一个和尚可以，一旦显了神通，他就要离开这个世间。啊，以免跟大家争麻烦。啊，如果他显神通还不走，就一定要视线像济公这样的疯疯癫癫啊，让人家琢磨不透啊，啊，信疑不决，他才可以住在世间。如果他又很持戒，很道貌岸然，又显神通，那是不能住在世间的。啊。所以像寒山呐、啊、拾得呀、风干呐、啊、永明呐、啊，这些都是在来人，一旦显露他的身份，马上离开这个世间。啊，所以从这些，如果说谁是菩萨再来，暴露他身份，你是菩萨再来，你现出身份，你还待在这干嘛呀？你还不走啊？如果还不走的话，他就假的啊。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去人我之见啊，破我执，要有中须之道。己利，己欲利则利人呐、啊，己欲达则达人呐、啊。自利利他呀，有这种同体的仁爱心，他才可能入道啊。啊，这就是像大学所说的。欲知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 其家。欲齐 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自知在格物啊，这段话它透显什么信息呢？你是古之的圣贤君子，想要把明明德遍及天下的人，就是做大的这种德业，做大的德业从哪着手？要从自己格物下手，要先完善自己的德业，才能够拓而广之。你首先要内慎，才能外望。啊，这个格物，物就是与天理人情不符合的私欲，要把这个格除。如果一个人有私欲，就会影响他的知见不正、偏执、邪伪。就好像一个人，他很爱他的妻子，爱他的儿子，他在这种偏爱当中，如果他就看不到他的妻子儿子的真面目，他的妻子儿子再坏，他见不到他的坏， 为什么？由于他有溺爱的私欲，来障蔽了他本有的良知，啊，已成偏邪不正的恶知。啊，如果他把溺爱的这个情念隔除了，那这个妻子儿子的是是非非性格特点他就看得明白啊。所以格物是获得智慧的先决前提，每个人要从这里下手，一定要痛讲啊，千万不要以朱熹那句话穷尽天下事物之理作为格物为基准。要知道格取自心的私欲之物才是明明德的根本，穷尽天下事物之理这是属于知识的范畴，这个知识是知节又知节的事情啊。你如果把这个知节又知节的事情作为这个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它就一定会导致天下大乱无可救药啊。所以现在的毛病也在这里，太看重知识技能了，很少有人从格物致知下手啊，没有多少人修行呢、啊到处看的都是修闲呢、所以佛法的去除贪嗔痴就是格物，修行戒定慧就是自知啊，有贪嗔痴三毒烦恼这个物运放在我们的内心，就好像我们戴着有色眼镜看一切事物，看不到它本真的面目一样。所以物欲的祸害真是非常惨烈的，我们要不畏呀，可不畏哉啊。那么念佛之人呢，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聪明智慧，即便有一点也要抛到东洋大海去。要知道八难之一四字变冲正好是一个障碍，如果为这些所谓的世间的聪明智慧所误的话，那其结果都是很不好的，知见多心就不单纯了。所以你看那些文化知识分子一念佛就会昏沉了、一看经典就打瞌睡啊，就是知见太多了，机心用的太多了啊。这种人反而不如渔夫渔夫老师头念佛他能够正心诚意暗合道妙巧若无神，得佛的加持得到的利益还更大啊。所以有句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甚可不畏啊。啊，那么渔夫渔夫老实念佛能得到利益，这里举了个例子啊，说云南保山县呢、印度有个皈依弟子叫郑伯纯，他有个妻子也是吃斋念佛多年，他有个长子叫慧宏，也是印度的皈依弟子，在是经商的啊，做生意的，在外面奔波也许太劳累的得病去世了。得病去世，他的母亲呢很爱他的儿子，就忍受不了这样痛苦，就服毒。那服毒之后他就坐在那里盘腿坐念佛，念佛往生了啊，脸上是非常安详，没有点痛苦的相，而且死后面色非常光泽啊，面容非常好，这样对当地就惊动很大呀。你说这个妻子啊，这个郑伯纯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原来这个研究周易，以后又研究禅宗，以后也研究净土宗，在他的宝山县提倡净土， 当他提倡的时候，信的人都不多。由于他妻子这么服毒，坐着往生，哎，使当地的人有80%-90%都相信了念佛。你看这个端坐念佛往生，虽然没有得病而死，虽然是大修行，也难以得到，更况服了毒而死，现出这样的内相，这不是得阿弥陀佛的加持，毒不能毒，才现出这样的相吗？啊，这是一个例子，渔夫渔夫念佛得佛的加持，现出对象，啊，非常之时，很死都能够有对象，啊，还有宋代的杨杰居士，啊，他是参天一怀禅师大悟的，开悟了的一个官员。后来他母亲去世，丁母忧啊，丁母忧古人要守3年孝，他就辞官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就约大藏经，就深知净土一法的殊胜啊，就开始修行净土一法。临终的时候他说了个偈子，说生亦无可恋，死亦无可舍，太虚空中知福者也，将作就错，西方极乐。这个偈子很有意思，它是禅宗开悟再归心净土，极地提倡念佛法门。到临终的时候，他前面几个都是他禅宗开悟的境界啊，就是在生死当中他的不生死的真性，犹如虚空之花啊，所以生亦无可恋，死亦无可舍，他能够了知不生不死的真性。他开悟了，悟到了这个真性，但是他没有断烦恼，没有证到这个真性，那怎么办呢？将错就错，西方极乐，不得不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他的归宿。将错就错，就是如果能证到的真性，就用不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求生西方是一错，有生有往生嘛，有生有灭嘛，这是错嘛，在真性层面会错。但是由于没有证到真性，他必须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错到了六道轮回去了啊。如果将错就错，错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还能够就近成佛，所以叫将错就错，西方极乐啊。莲池大师在往生集也登了他往生的公案，就在这个传记里面赞叹他，赞叹杨杰居士，就是我愿意天下所有聪明才士都跟杨杰居士这样，就这一错，就这一错才是真大聪明，没有被聪明所误，大聪明处，将错就错，西方极乐啊。跟这个相对应的有个公案，就是宋代的松都坡居士。前面讲到，虽然他是五祖师戒禅师的后生，他是参禅的，但是他在今生也对净土有一定的信心，常常带着阿弥陀佛像跟随他，说这是我往生西方的工具。但是虽然有一定的信心呢，但是他功夫上他没有切实的实行，所以到临命终时啊，晋山的维林长老就过来劝他，这时候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忘记西方。苏东坡就说，西方即不无，但此处着不了力，指指自己心，说自己心着不上力。他的有个徒门人呢，啊，叫钱世雄，也在旁边劝，啊，现在是先生最紧要的关头，你要着地念佛呀。这苏东坡说， 着地即差，你看看还用禅宗那些东西，着地即差啊，说完这句话就去世了啊。印祖在这里举这个例子，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铁证，心太散乱啊，望诸位聪明之士要注意学阳节居士啊。所以净土法门上切十方诸佛十相之理，下应末法众生的根基，用力少而成功容易啊。他信愿持名就像风帆扬一顺水，是仗阿弥陀佛的力量往生。其他的宗门教下通途教法，他用力多而成功很难，就像蚂蚁上高山，何以故？全凭自力故啊。像普贤善财这些等觉菩萨，要想在一生圆满佛果，尚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更何况我们这些业力凡夫，业根深重，如果不自因念佛仰靠佛的往生净土一法，这就是舍易行道而求难行道，这就是孽障深重啊，智慧短浅了啊。那么再回到这个世间的苦难，现在世间人杀人的武器日新月异啊，飞机、大炮、毒气弹、死光等，使得任何的山河不能阻碍这些武器啊，坚固之物也不能防御啊。所以我等这血肉之躯，在这些高精尖的杀人武器面前，是多么的脆弱呀！啊，这是印祖时代还是谈飞机大炮啊？现在都是种种的核武器呀，种种的基因武器呀，激光武器呀，那是更是厉害至极呀。所以我们明了这个人生啊，在这个世间就像早上的露水呀，无常很快就会到来呀，死亡到来一切都带不走啊，万事皆休啊。所以要求离这个娑婆世界生死之苦，得极乐世界涅槃之乐者，应当及时的努力念佛，如就头然求阿弥陀佛哀怜加披，待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阿毗跋致，永不退转，花开见佛，得无生法忍啊，分身无量，得无量陀罗尼，快速成佛，广度众生啊，才不辜负在这个法会闻到净土一法的因缘，应该信受，愿余会的大众精进修持净土一法，就近了脱苦难，是为至道。好，南无阿弥陀佛。